你好，欢迎来到我的概率论课，我是刘江。
上一个模块，我们重点讲了概率论的四个基石：随机、概率、独立性和概率计算，也了解了概率度量的三种方法：定义法、频率法和迭代法。现在，我们对概率论这座大厦已经有了基本的认识。从这讲开始，我们进入课程的第二模块，我会详细讲一讲上面度量概率的第二种方法——频率法。也就是用频率度量概率。频率法非常重要，不仅囊括了概率论中间最重要的结论，还是现代统计学的基础，所以请你一定认真听。关于频率法，前面讲度量概率的三种方法的时候，我们大概讲过，我再带你复习一遍。要理解频率法，我们得先理解频率这个词。这很好理解，频率就是某个随机事件在整体事件中出现的比例，一个随机事件出现的次数除以整体事件的次数得到的值，就是这个随机事件发生的频率。频率法就认为，在有足够多的数据的情况下，随机事件发生的频率会无限接近它的真实概率。比如很多人认为飞机是一种危险的交通工具，那到底有多危险呢？衡量飞机的危险性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计算失事率嘛。我们用过去这么多年飞机失事的次数除以飞机总的飞行次数，得到的就是飞机失事的频率。频率法认为，这个飞机失事的频率就是未来飞机失事的概率。再比如，要预测江苏考生明年高考考上清华大学的概率，我们把历史的数据收集来，对于每一年来说，用清华大学在江苏的录取人数除以那一年整个江苏省的考生人数，就是那一年的录取率，把近几年的录取率平均一下，就可以大致得出一名江苏考生明年高考考上清华的概率。总之，在频率法的眼里，概率是可以靠随机事件发生的频率计算出来的。进一步说，频率法理解这个世界底层的逻辑是，一个随机事件的发生是存在一个真实的、客观的概率的。只要我们做的试验足够多，或者掌握的数据足够多，计算出来的随机事件发生的频率就可以无限接近于这个真实的客观的概率。说起来很好理解，就是当数据足够多的时候，一件事儿发生的概率可以用它发生的频率来度量。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疑问，概率和频率压根不是一个东西啊，完完全全俩概念啊，我们用频率来度量概率真的靠谱吗？哎，好问题，我们不妨做试验检验一下，把定义法中最常见的抛硬币的例子放到频率法中去检验一下频率法是否真的可行。我们知道定义法中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是 50%、哎、假设我们现在不知道 50% 这个事儿，我就抛硬币，那正面朝上的频率是不是真的也是 50% 呢？要不你跟我一起抛硬币试试。我抛了一次，结果是正面朝上，那正面朝上的次数除以抛硬币的总次数，结果是 100%、哎、和 50% 差得有点远，这样可以吗？好像不行。这就是单独的一次随机事件好像还谈不上频率，频率总要多抛几次。那我们抛个10次，我刚刚抛出7次正面3次反面，正面朝上的频率是 70%， 那正面出现的概率就 70% 吗？这好像离 50% 还差得有点远。我们能用抛了10次这个频率来度量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吗？看来还是不行。哎，不过好像和只抛一次相比离 50% 近了一些，要么我们再多抛几次。其实不用我们再抛了，这个世界有很多数学家抛了几千次几万次硬币，把结果都记录下来了。那结果显示，当抛了成千上万次之后，硬币正面朝上的频率确实会非常接近于 50%。 也就是说，大量的试验表明频率法是靠谱的。点开文稿，你可以看到部分数学家抛硬币的次数和结果，他们枯燥的一次又一次抛着硬币并记录着结果，就是为了检验频率法和定义法，并给这些所谓显而易见的结论建立信心。每当看到这些乏味的数字的记录时，我都能鲜活地感受到他们对探索这个世界满满的热情。当然，抛去这种对他们热情的感动，以数学的视角来看，试验结果再怎么和我们的猜测一致，也仅仅是经验，它怎么就能证明频率法一定是正确的呢？ 我们抛几千次、几万次是这样，但会不会有特殊情况没有遇到呢？万一抛几十万、几百万次就不是这样呢？退一步说，就算频率法对抛硬币有效，它对度量其他随机事件的概率也有效吗？这可不行，数学要的不是经验，而是完完全全的证明。数学和很多其他学科最大的差异也正是如此。你兴致勃勃地说，你用一万次试验验证了你的猜测。数学家往往会很冷静地杠一句，你能证明吗？比如你观察到两点之间的直线最短，但你能保证所有的两点之间都是直线距离最短吗？这些问题靠有限的试验回答不了，而只能靠证明，靠逻辑推演。数学证明才是数学意义上的确信。现在你大概明白为什么数学皇冠的明珠往往都是对那些伟大猜想的证明了吧？比如哥德巴赫猜想、黎曼猜想等等。回到频率法，当我们通过试验验证了频率法可行之后，一众数学家就出场了。他们确实通过数学的证明彻底的证明了这个结论。其中第一个对频率和概率这个关系进行证明的是雅各布·伯鲁利，一个17世纪的瑞士数学家，也是那个时代最有才华的数学家之一。记住这个名字，雅各布·伯鲁利，他花了20年的时间证明了这个不言自明的，或者说显而易见的结论，那就是随着试验数据不断累积，频率和概率的差距会越来越小。也就是说，只要重复试验或者观测数据足够多，随机事件发生的频率就会无限接近于它的概率。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大数定律。证明过程我就不讲了，你需要知道的是，正因为在数学上证明了大数定律，我们才从根本上确认了用频率度量概率是合理的。换句话说，频率法是确定靠谱的。再深入一点，大数定律也证明了在相同环境重复试验的条件下，用历史数据预测未来是可行的，也是合理的。这就是统计学的根基，也是现代很多使用统计学方法进行研究的学科他们的根基。所以你看，大数定律是不是很重要？当年雅各布也意识到自己的证明很重要，所以将它称之为黄金定理。如果你认真听，肯定会发现我在说大数定律的时候都会加一句限定，重复的次数足够多，积累的数据足够多。可问题是，足够多到底是多多呢？事实上，大数定律是一个数学上无限的概念，类似于无穷大、无穷小，是永远也无法触达到的。在现实中，无限臣妾真的做不到呀。为了让这么有用的大数定律在现实中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做一些限制条件，让需要重复的次数或者说采集的数据量变成有限的。哎，对于这个问题，数学家专门设置了两个概念，一个叫做精度误差，另一个叫做置信度。听起来很高大上，但我一解释你就能明白。大数定律告诉我们，数据或试验越多，频率就会越接近概率。当然只是接近，在真实概率上下浮动，这种浮动的范围就是精度误差。比如前面那些数学家们抛硬币的结果并不是刚好等于理想的 50%， 这个和理想值之间的差距就是精度误差。假如你抛正面频率是 47% 到 53% 之间，那么精度误差就是正负 3%。 针对这个正负 3% 的误差，我做100组试验，或者统计学上叫100组样本，如果有95组样本算出的频率正好在这个精度误差的范围之内，我们就称之为 95% 的置信度。你现在不理解也没有关系，这两个都是统计学的概念，你只需要理解一点，通过这两个限定容忍一定错误的发生，我们在用频率法度量概率的时候就可以大幅度的减少试验的次数，或者说采集的数据量。比如 99.9% 的置信度和 2% 的精度误差，就可以把重复的次数从无限降低到7000次左右。如果把置信度下降到 95%， 重复次数可以降低到2500次左右。如果再放宽点标准，把精度误差从 2% 变成 3%， 那么试验次数可以下降到1000次左右。今天 95% 的置信度已经成为很多学科，比如说经济学、医学，他们的实际参考标准。民意调查也常常将 95% 的置信度和 3% 的精度误差结合在一起来选择调查人数。本质的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保证实用性的情况下，也就是概率相对准确的情况下，大幅度的降低试验或者样本采集的数量。你看，当我们试图通过频率来度量概率的时候，数学上完全理想的效果是无法达到的。我们必须在保证概率的精度和减少工作量之间进行取舍。现实中，几乎所有的数据调查和统计结果，一方面都是基于频率来度量概率这个底层逻辑的，而另一方面也都要进行相应程度的妥协。好，总结一下这一讲。一，频率法认为概率就是对发生频率的计算，只要试验数量或者观测数据足够多，随机事件发生的频率就会接近它的概率。二，大数定律不是基于试验的归纳，而是经过严格的数学证明。三，现实中使用频率法往往无法获得无限多的数据，所以需要增加一些限定条件来降低需要的数据量。这一讲的思考题是，你最近遇到过要用频率度量概率的问题吗？这些度量有标注限定条件吗？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下一讲，我们来详细看看大数定律这个概率论中的黄金定理。我是刘佳，我们下一讲再见。